根据这个标准，好像隐欲就是忍气吞声，一切的冤枉、侮辱、诽谤、打击都应该全部接受，绝对没有反抗的余地。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注意，如果不是出于智慧的忍辱，是很可能造成更大的灾难。因此呢，透过智慧的观照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风雨水火的袭击是没办法控制的，但是仍然可以未雨绸缪，设法去避免，来到减少伤害。业报是要正面接受它，但是亦都可以经过努力来到改变业报的程度。所以呢，如果是对双方都无损而且是有益的事物呢，就必须要接受。如果对它有益于自己无益，亦都应该考虑接受。如果对双方都是有害而无益的呢，这样就需要设法避免或者是转变它了。例如明明知道对方是一个狂人，他逢人就杀，这样就当然要设法去制止了。因为对方已经很不幸，千祈不要让他再做更加多的不幸。但是亦都不可以存在着以牙还牙的报复心态，应该就是基于慈悲的原则，自己时时加以反省忏悔。对于丧失理性的人，应该通过制约、教化等等的方式，使到他们得到恢复正常。这个对他自己以及整个的社会都是有大功德的。请问法师，如果学禅而不开悟，那怎么算啊？禅宗所讲的悟，就是放下万缘，心无执着，既无可求，亦无可舍。一念能够放下万缘，这一念呢，就在悟中了。顿悟是没有渐次的，所以亦都没有必要顾虑到临终的时候悟亦或不悟的问题。禅的修持，切戒就是将心求悟，以心待悟，求悟就不能够得到悟了，待悟就即是迷，因为祈求和等待都是妄念、执着、攀缘，放不低。所以真正的禅者呢，他们知道有悟这一样东西，但是就并不贪求悟境作为修行的目标。悟境是在修行之前的一种观念，在修行的过程之中必须要将这个观念放下，才能够真正得力。所以禅者修行是重视过程而不重视目的的。在修行过程之中，依照名师的指导，用正确的方法精进不懈，勇往直前。所谓一刮一掌穴，一步一脚印，贴贴住每一念，念念不断，丝丝入扣，绵绵不绝，功夫就自然得力了。得力之后就知道悟与不悟、生死与涅槃都是同修行了不相关的。但是一般初学佛的呢，他们虽然知道生死是苦海，涅槃是彼岸，但是就不知道生死和涅槃之间是没有绝对的界限的。所以呢，就为生死而求涅槃。他们以为未悟之前呢，就为烦恼所束缚，为生死所苦，一旦开悟呢，就能够了生脱死，得大自在。他们不知道这个是方便说，是为迷人说，并不是为悟者说。而这些来到有道在迷的人来到修学佛法，一旦进入佛门，生信起修，那就要告诉他们听，修行不是为目的，悟境亦都是执着，放下执着才能够开悟，才能够离开生死的烦恼。如果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就不会再有求悟待悟的心了。如果一生修行都不得力，亦都就是说自始至终都没有办法体验舍执 离执的功夫。如果经常都在为生死求菩提的心态之下努力修行，这样呢就不需要担心死了之后下堕三途了。因为心向涅槃总是比心向地狱来得好。佛法重视愿力和业力，以愿力作为前途的导向，但是因为修行的时候业力的障碍，一生虽然可能是没办法得到解脱，但是亦都不会离开三宝。一生如果不成就的话，来生可以再继续在愿力的引导之下努力于戒定慧三学的修持，必定能够使之常生天国，往生净土，乃至成就菩提，至少呢都能够转为人身，继续学佛修行。所以修行的禅者首先就不需要为死后的去向而担心，其次呢如果自己的功力浅薄，没有把握，没有自信，不知道自己的愿力有多强，修行的功夫有多深，唯恐由于愿心不强，戒定慧三业的功力不够，临命终的时候会受到恶业的影响，魔冤的牵引而堕至三途，这样最好呢就是一方面依弥陀的本世愿力以求往生西方净土，另外一方面就以禅修等一切的修行功德增长往生净土的资粮，这样做呢就是最可靠的了。所以中国在宋朝以后禅政交流，而且倡导禅政双修，是以禅的方法和求生净土的愿力两者并重。如果禅修的功夫得力，这样自然就可以不用担心悟或者是不悟啦。如果不是的话，亦都能够以殊胜的净土作为他暂时的归宿的。请问法师，地狱门前僧道多是不是真的？地狱的思想在释迦世尊出世以前的印度呢就已经有了，而在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呢亦都已经有人死了之后入黄泉的这个讲法。不过呢对于地狱的描述和看法，因为地域、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所见的地狱景象呢亦都不一样。印度佛经里面所讲的地狱是有八寒地狱、八热地狱，而各有呢十六由僧地狱。八寒、八热就是根本地狱，十六由僧呢就称为近边地狱，还有的就是处于山间、树下、空中的孤独地狱。另外呢亦都有十八地狱的名字。中国的民间是相信人在死了之后会经过十殿阎王的审理问案，每一殿都设置着不同的地狱和刑罚。其实呢这个说法并不是出于佛经，而是出于中国民间传说的十王经。道教呢亦都有说十殿这个的说法。这一类信仰的源流总是不外乎出于扶基、降灵或者是死而复生的那些人，他们在说辗转流布。阎王这个名字虽然是渊源在早期的印度，至于十殿的说法呢就是后期中国人的信仰了。这个跟君主时代的司法程序是有关，各级的首长呢就兼理各级法院的职责，十殿阎王问案就一如人间的知县，乃至到皇上亲审，所见的地狱景象呢亦都是以各人所熟悉的人间环境来到做样本。中国古人所知的地狱之中呢是没有非洲的黑人和欧美的白人的。由于时、地、风俗、信仰的不同，所见的地狱亦都不同。佛说万法为心，三界为色，地狱在众生的心里面是不需要完全相同的。我们不需要否定地狱的存在，亦都不需要执着于有关于地狱的传说。 佛经那里叙述到堕地狱的例子是不少的。早期呢就指犯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的五逆罪的，他们就会堕地狱。例如佛的堂弟提婆达多和他的同党都是堕地狱的。渐渐呢就演变成为凡是做错事无论是轻重都是要落地狱的这个说法。而在比丘和比丘尼律那里所见犯戒破戒的过失呢，只有几条极重的过失是不可悔。所谓不可悔就是指失去戒体而被逐出僧团，再受各法死刑的制裁。可悔呢就是可以对几个人或者是对一个人忏悔，以及呢对自己的良心忏悔。而僧尼律那里处处都有讲，犯过者当忏悔，忏悔则安乐。又有话，有戒可破是菩萨，无戒可犯是外道。并没有强调凡是破戒就入地狱的这个观念的。罪过呢又可以分成戒罪和圣罪的。所谓圣罪就是指做恶行为的本身就是罪，无论是受戒或是没有受戒，犯了过就必须受报。戒罪呢就是在受戒之后增加持戒的功德，如果是犯戒就会在圣罪之外另外加戒罪。所谓戒罪呢就是指持戒有功德，犯戒有罪报。持戒是对一切众生，所以功德无量，犯戒只是对少数的众生，所以破戒的罪呢即使是点大亦都不及持戒的功德的。受戒有约束的功能，悔过就有洗心的功能。罪有轻重，犯了极重的戒罪和圣罪的呢就会落地狱，其他的轻罪就会随类受报。即使是生于人、鬼或者是异类之中呢都有受报的机会的。由此可以知道，如果作恶或者是犯戒未必是一定落地狱的。虽然呢有一部晚期出的《木莲问经》，他强调很多事都可能落地狱，这个在早期的《阿含经》和《律》那里是没有见过的。否则呢很容易使到人误会以为呢不信佛不学佛呢都还未曾至于落地狱，但是信佛学佛之后呢就反而容易落地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还哪里有人敢来信仰佛教而学佛修行呢？所谓地狱门前僧道多这句说话呢，它既不是佛家的说话，亦都不是道家的说话，而是在明朝之后从一些斋教的基童灵媒的口那里传出来的。斋教的徒众呢都是在家人，他们摄取儒释道三家的一些名词和观念，似是而非地组成新兴的宗教和秘密结社的民间信仰。因为呢他们都是在家人的宗教组织，在利益冲突之下呢他们对于出家的僧侣和道士呢都是采取敌对的态度的。他们呢亦都传出道降火宅这个口号，他们主要呢就是宣扬僧道多数都是会落地狱的这个观念。经过了口耳相传就成了一句地狱门前僧道多的流行说话。这样一来呢就可以丑化僧道的形象，又可以吓了那些优秀的人呢出家为僧道。其实这句说话呢不是出于佛经的，我们自然就是不需要介意啦。不过有一点必须要指出的，就是这句口号呢就是出于斋戒徒的捏造，目的就是为了侮辱佛道这两个教的。我们需要知道，凡有人事就有弊端，僧团之中难保是没有破戒犯戒的人，释迦制戒就是为了防范这些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出家的凡夫他在未曾修成圣贤之前的修学阶段，因为不清净，所以要受戒。受戒就是修行的起点， 跌倒咗，再爬翻起身，犯咗戒咧，就去忏悔。呢一啲都系非常之正常嘅事嚟噶。